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8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09年加拿大法会成功召开，师父发来贺词；加拿大总理祝贺法轮大法日，世界各地持续庆祝；神韵春之旅，圣荷西再创奇迹。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5月15日至21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5月17日，加拿大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多伦多召开，慈悲伟大的师父在下午2:30给大会发来了贺信，鼓励学员坚定地走好最后的路，学好法，在修好自己的基础上，正念自然就会强，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就一定会做好，邪恶完了，环境变了，更不要放松自己的修炼，在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中铸就你们的威德与辉煌吧。贺词。20多位法轮功学员在交流会上发言，交流了他们在工作中、生活中如何按照真善人处事待物，在参与神韵售票协调工作中的修炼体会，以及在不同的环境中向世人讲清真相的心得体会。多名新老学员从不同角度与大家分享了自己在提高心性、放弃执着以及在学法、发正念和讲清真相过程中的心得。
5月10日，越南首届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首都河内成功召开，近150名来自各省市的大法学员参加法会，十几位学员先后发言。几位学员谈到自己在越南讲经真相的经历和体会。许多心得交流的文章出自刚刚修炼半年、一年和两年的新学员。大家都非常感激师父给予的修炼机会，今后一定会做得更好。
加拿大总理祝贺法轮大法日，世界各地持续庆祝。5月13日，第十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加拿大总理蒂芬·哈伯代表个人和加拿大政府向法轮功学员表示祝贺，并对法轮功学员将给法轮大法修炼和传统与公众分享的做法表示赞赏。哈伯总理在贺信中说，当你们庆祝法轮大法月时，我高兴地向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送上我个人的问候，受神的赐福，加拿大人生活在包容世界多种文化和传统的国家里，加拿大从其民主精神的文化承传中获得巨大的力量。作为加拿大人，我们感恩于开放、宽容以及良心和宗教自由这些加拿大共同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尊重我们空前的多元化和我们的民主社会的基础。总理说， 在你们庆祝法轮大法向公众传播的第17周年的时候，我赞赏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同公众分享你们的修炼和传统的做法。我代表加拿大的政府对这次快乐和难忘的庆典献上最佳的祝愿。此前，多名加拿大部长和国会议员发出贺信颂扬法轮大法，感谢法轮功修炼者在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全世界范围传播实践真、善、仁，使整个社会受益，并称赞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共迫害面前表现出的坚韧不拔和对人性尊严的不懈追求。渥太华大都市报刊文报道法轮功学员在首都的庆祝活动。加拿大法轮功学员5月16日上午在多伦多市府前的尼敦菲利普广场举行大型集会，以歌舞形式向世人颂扬法轮大法的美好，分享他们修炼法轮功后身心获益的喜悦，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14个国家及地区。联邦美国事务部长肯特出席了当天的庆祝活动。联邦参议员蒂尼诺在演讲中说，我们会永远支持你们。
美国休斯顿市长比尔·怀特致信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市长宣布2009年5月13日为法轮大法日。美国联邦参议员埃瑟克森、国会众议员皮特·奥森赫等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5月16日，部分德州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州政府大楼前和中国城庆祝法轮大法红传17周年和第十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德州资深众议员伊里奥特·纳西塔亲临现场演讲祝贺。
5月16日，澳洲、悉尼及周边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与支持法轮功的各界人士一起在中国城集体练功，并举办大游行以及载歌载舞的方式庆祝这个普天同庆的节日。浩大的游行队伍从悉尼市政厅广场沿着市中心最繁华的乔治大街，经过唐人街到达悉尼娱乐中心。孙先生从中国来澳洲已经四年了，他说，我每年几乎都来看你们的游行，我感到很自豪，你们真的是中国的希望。
5月16日，莫斯科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俄罗斯科学院植物园举办活动，热烈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学员们开展了各种文艺表演，向人们颂扬法轮大法的美好，展现大法弟子的精神风貌。同一天，部分俄罗斯圣彼得堡法轮功学员汇聚在南部海滨胜利公园广场，庆祝法轮大法红传17周年暨第十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此前5月13日，乌克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基辅市中心的广场举行活动，庆祝第十届世界法轮大法日，表达对师父慈悲苦度的感恩。
5月13日，印度知名大报《印度快报》的记者专程来到南印度班加罗尔采访法轮功学员，并拍摄练功照片。
神韵春之旅圣荷西再创奇迹。神韵巡回艺术团2009春之旅于2009年5月15日抵达美西巡回演出第二站硅谷重镇圣荷西，再创奇迹。三天四场演出，令7000多人亲眼目睹了艺术与文化奇观。许多观众表示，这是他们一生中从未看过的最美的演出。圣荷西表演艺术中心总经理丹尼尔表示，表演艺术中心从未上演过这样的演出，神韵晚会非常独特，演出的服装绚丽多姿。我知道现在每年都会在这里上演神韵晚会，我们会在这里再度举办神韵晚会，我们与新唐人电视台签署了100年的合同。歌唱家诺曼娜是2006年意大利都灵冬季奥运会的主歌手之一。他表示，这演出真是神奇，演出中的舞蹈唤醒了人们对中华文化的向往。中国古典舞优美的舞姿把观众带入了神奇的艺术殿堂。 诺曼纳表示，虽然他不完全了解中华文化，但是他可以理解勤劳的中国人民对艺术的追求。他说很喜欢威风战鼓和大唐鼓励两个鼓舞，令人振奋向上，展示了力量。加州大学东湾分校校长穆罕默德·卡尤米表示，神韵晚会非常精彩，编舞、舞蹈、音乐，所有的节目都是一流的，每一个节目都有各自特点，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雪山欢歌，非常好。神韵晚会精湛的演出凸显了中华文化的精髓，神韵晚会传达了和平和睦相处的信息。卡尤米说，每个人都会陶醉于神韵艺术的魅力，那些还没有机会来看神韵晚会的人，希望他们能在下次神韵演出时不要错过机会，我保证他们也会陶醉的。文艺评论家艾莱蒂已经连续看了3年神韵晚会，他自豪地说，我非常喜欢神韵晚会，因为我太喜欢了，所以3年来我每次都来看晚会。我看过很多舞蹈节目，欧洲的、法国的，神韵的舞蹈节目是我看过最好的舞蹈。他说，最令我感动的节目是迫害中我们毅然走在神的路上。圣塔克拉拉县人权委员会委员兼库伯蒂诺市艺术委员会委员雪莉与先生一起观看晚会后表示，晚会十分成功，让人们看到了中国5000年的文化。他说，美丽的舞蹈、优美的音乐、绚丽的服装，完美地诠释了传统的中国艺术，尤其是舞蹈喜迎春，当演员们的扇子一打开，浓浓的春意顿时充满了整个舞台。比邻圣荷西的苗比达市副市长马修观看演出后非常兴奋地说，演出非常的美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马修表示，这台晚会很好地呈现了中国的古老历史和文化。看了这台晚会后，从他心底里发出的一句话就是，我爱中华。硅谷一家高科技公司总裁塞萨尔带着妻子及其家人一行6人前来观看晚会，在中场休息时，他兴奋地说，我非常陶醉，这是我第一次看神韵演出，以前看过有关中国文化方面的电影，这种现场舞台演出非常不同，我非常喜欢，让我非常感动，我明年还会来，并且下次我要买最贵的票观赏晚会。企业家张先生是一名从事加工行业的私人企业主，观看了16日的神韵晚会，他说，这是让他感到最高兴的一次观看演出。演出在整个节目的制作上，对传扬中国文化，对西方人能够纳入中国文化，在不知不觉中体会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潜移默化中能促进整个世界的和谐，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相爱。神韵所做的这一切，都应该在世界上得到很高的赞美。成都来的张艳平女士看到现场西人观众为神韵喝彩的情景，让她激动不已。她说，很多外国的朋友也非常喜欢晚会，最后谢幕的时候大家都不肯走，幕落下来又升上去，我都觉得很激动很高兴，我想这个星期我都会很愉快。张艳平说，我觉得应该让很多人都来享受这种很难得的丰盛的晚会，我觉得心灵感受特别深，非常满意。神韵艺术团圆满完成圣荷西的演出之后，前往波特兰、华盛顿州的斯波坎和西雅图以及圣地亚哥演出。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广东省湛江市麻章区大法弟子陈少卿原本是一名小学教师，屡次被邪党恶徒迫害，奥运前被绑架后，至今仍被非法关押在湛江市第二看守所。前几天朋友去探望他时，陈少卿是被别人背着来接见的。陈少卿骨瘦如柴，非常虚弱，双眼紧闭，神志不清，不会说话，下肢蜷缩，不能动弹。
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 但河北省迁安市当局却对43岁的迁安市中医院优秀护士梁秀兰开庭审判。被迫害的不省人事的梁秀兰被劫持到所谓的法庭，在四个小时左右的非法庭审过程中，梁秀兰一直处于高度昏迷，人事不知。今年4月1日前后，迁安市国保大队恶警蒲永来、哈福龙、唐国强等将梁秀兰绑架，非法关押在迁安市看守所。
王兴明，男，山东蒙阴县连城乡王家庄人，自幼残疾拄拐，以行中医为生。几年前到新泰市汶南镇许庄村的新庄寄居行医。王兴明2006年看到真相资料，从而走入大法修炼，身体明显好转，自己能够走很远的路，有时不用拄拐也能行走。2008年2月28日，王兴明被绑架劳教，今年2月底刚回家，于3月17日左右再次被绑架抄家，现在下落不明。估计参与绑架的恶警是蒙阴县国保大队与新泰市公安人员。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的时间，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欢庆五一三，东北、河北地区出现大量真相条幅。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里，各个国家都在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7周年，而远在中国大陆被中共恶党独裁统治的地区，也出现大量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退党保平安的条幅及图片。这些条幅喷漆标语有普天同庆五一三，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庆祝五一三法轮大法日，退党保命，声援5400万人退党，法轮大法好，迫害佛法天理不容，天要灭中共你还犹豫什么。这些不断出现的真相标语震撼了世人。随着政法进程的突飞猛进，大法弟子的不断讲真相，中国大陆的民众越来越觉醒，越来越多的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的真相被揭露出来，更多的人相信了大法弟子讲的都是真话，对恶党的残忍、灭绝人性和无耻感到震惊。
重庆律师李富春、张凯被非法抓捕。5月13日，李富春、张凯律师在重庆为迫害的失去基本人权的法轮功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时，被重庆江律市公安局滥用职权非法抓捕、扣押、殴打并关进铁笼子中，这是对最基本的人权和律师权益的公然侵犯。就重庆江律市公安局的这种滥用职权侵权事件，今天下午谢艳义、韩义村律师已到全国律师报案，并向于宁会长提出书面要求。
4月25日上午9点，家住上海宝山区宝钢三村的法轮功学员钱宇华家门前出现多名不速之徒，其中有身着警服的中共协党警察，声称查户口。钱宇华的儿媳妇带着善意打开房门的一瞬间，七八个恶徒蜂拥闯入，几个强壮恶警直扑已届老年女性行列的法轮功学员钱宇华，疯狂般地把她摁倒在地并戴上手铐。被惊愣了的儿媳直到恶徒们要绑架钱宇华出家门时才回过神来，她没学过法轮功，但从婆婆身上见证了法轮功的美好和法轮功弟子的善良。眼见着亲人遭迫害，她本能地强拉着亲人不让带走，恶警们野蛮地将这个弱女子牢牢抓住。由于她不断挣扎着去阻止他们绑架婆婆，恶警们把她也戴上了手铐一并抓走。因惧怕他们的抗议声惊动小区邻居，恶警们野蛮地用塑胶袋封住他们的嘴， 甚至连鼻子都部分包住，造成他们连呼吸都困难。钱玉华被扼颈，直接投入宝山区看守所。他儿媳被以妨碍公务的借口在派出所非法关押一昼夜。恶人们在家中无人的情况下，在他们家翻箱倒柜的抄家。钱玉华女士65岁，学练法轮功10年，练功后身体健康，精神升华，街坊四邻更是喜欢并敬重她。也许正是这样，恶警绑架她时特别怕惊动邻居，策划使用了封胶带封住他们的嘴后再绑架走。
5月14日半夜2点到凌晨6点钟，黑龙江鸡西市国宝大队恶警闯到多名大法弟子家中疯狂绑架，将家中翻得一片狼藉，抢劫了大量的私人物品。目前已知鸡冠区6名大法弟子遭绑架，鸡冠区立新矿3人和张慧玲5岁的小外孙被4车便衣绑架，4箱物品被劫走。衡山区向洪福一家4人，衡山区4名大法弟子被非法劫持，还有大法弟子失踪。这次鸡西大面积绑架，行恶者为鸡西市公安局国宝大队伙同衡山区、鸡冠区、张新矿、立新矿、鸡东县国宝以及派出所恶警。已知鸡西市鸡冠区女性大法弟子衡山区刘学春已回家，5岁的小男孩已被亲属接回，现在其他大法弟子去向不明。
希望不重视看周刊的同修都看一看周刊。在没有上榜条件下，周刊是师父为我们留下的全世界大法弟子交流的平台，它包含的范围很广，能及时的把全世界正法的形式、精进弟子做好3件事的经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经验等内容全面系统的反映出来，无论对个人提高还是对做好3件事都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是每个大法弟子应当重视的。不要怕耽误时间，怕耽误时间往往浪费时间，只要心到位，在法中有这个愿望，时间总会有的，而且可能不但没耽误你的其他时间，反而使你的时间更充足，就看自己怎么摆放了。周刊中弟子切磋内容汇集了全世界大法弟子修炼的精华，看一看对我们跟上正法进程和个人提高都是受益匪浅的，我们怎么能不重视呢？看周刊不就是与全世界大法弟子进行交流吗？我们有的同修遇到心性关过不去，要找其他同修切磋交流。其实学好法，注重看周刊时，你的心性关自己就知道怎么过了。新闻汇编让我们了解大法弘传的盛况及全世界正义的声音等，迫害案例让我们更加认清邪党的邪恶，去掉怕心，更加冷静清醒地做好3件事。弟子切磋交流文章能让我们找出自己的不足，走正走好修炼的路。明慧周刊对我们整体提高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重视起来吧。
本周37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31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模糊的眼睛亮了。宝鸡地区一位40多岁的妇女赵平，眼睛看东西总感觉蒙蒙的，想戴了个眼罩，医院诊断为白内障前期。 有一次偶然的机会，赵平去邻居家串门，正好邻居家正在播放神韵晚会呢，他就坐下来一起看。看着电视，他感到画面很清晰，好久看东西都没有这么清楚了。同时他还感觉眼睛像针扎一样有些疼，当时光顾着看也没在意。第二天早上起来，赵平睁开眼睛，发现眼睛看东西不模糊了，看什么都清清楚楚的，比以前都亮。他就急忙去跟邻居说，昨天在你家看的是什么节目啊？太好了，看完后我的眼睛都亮了。邻居笑着告诉他，这是神韵晚会，是一个亲戚送来的，听说很多人看了这个神韵晚会，身上都发生了很神奇的事呢，你的眼睛就是神韵给治好的啊。
绥化为民派出所近年恶报连连，黑龙江省绥化地区兰溪县公安系统610自99年720一直追随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多次抓捕绑架大法弟子，这些年来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人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报应，有的被判刑，有的被免职，有的患重病，有的出车祸。最典型的是几年来被评为迫害法轮功先进单位的绥化兰溪县为民派出所，近年来恶报接连出现，现举几例。王广尊，原任为民派出所所长、法制科科长，98年至06年任公安局副局长，负责迫害法轮功，06年患癌症，现已放弃治疗。张鹏军，为民派出所警察，后调到调研室，负责给王广尊整理迫害法轮功黑材料，07年患肺癌死亡。单大海，为民派出所副所长，02年落选以后算为民派出所的骨干，迫害法轮功的打手，黑干将，曾扬言不怕遭报，07年突发脑出血死亡。王子来，为民派出所迫害法轮功的打手，05年患肝癌，于07年死亡。郑明，为民派出所迫害法轮功的黑干将打手，08年患肺癌死亡。丁兆鹏，03年任为民派出所所长，后调城管大队，08年被免职。现在公安部内部都在议论，也知道这些是迫害法轮功造成的，谁都不愿意去那里工作，据说现任所长也不愿意在那里了，也想往出调。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简讯。
美国纽约曼哈顿一年一度纪念人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的游行，5月17日下午开始，沿中央公园旁边的第五大道进行。受邀的法轮功学员以天国乐团和练功方阵出场，队伍壮观整齐，是唯一的亚裔队伍。
5月18日，刚刚从多伦多加拿大法会赶回的天国乐团，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参加了郁金香节最后一天的表演，再次成为郁金香节观众的观赏焦点之一。五天前，渥太华圣派瑞克节活动组织者授予天国乐团最佳游行团队奖，称赞天国乐团秩序井然，在今年3月的游行中起到了主导的作用。
在全球40多个国家展出200多场真善忍国际美术巡回展，5月18日于南台湾屏东的芳寮高中展开为期14天的展览。芳寮高中校长萧耀宗表示，看过画展，了解到法轮功大法的美好后，觉得整个人都光亮起来了。代表主办单位法轮大法学会的赛家国小校长杨秋南表示，透过真善忍国际美术巡回展的展出，希望能让道德滑落、人与人之间冷漠疏离的现今社会重回彼此宽容、互相帮助的古风，并唤醒人们追求真理与人生真谛的理想，弘扬人性真诚、善良及维护公理正义的情操，遭遇人生挫折、不如意及考验时能坚韧不屈的面对。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抓住救度众生这个根本就不会错。看了明慧网特约评论解体中共制止迫害和追查国际关于全面收集中共法庭系统迫害法轮功的罪证的公告之后，一些学员的心在浮动，有的说这回可算到头了，有的说等着清算他们吧，也有的说如果咱们大法弟子都心齐点，全部上天安门或走出去练功，一下子就把它解体了等等。当时我的心也有点激动，认为应该加速解体中共，尽快结束迫害。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静下心来查找自己，才发现自己也有一颗浮动的不想再承受迫害而急于结束迫害的心，而没有去考虑还有那么多应该得到救度的众生没有去救度怎么办。又看了几遍明慧网特约评论解体中共制止迫害和追查国际关于全面收集中共法庭系统迫害法轮功的罪证的公告，文中说愿所有的人早日寻找真相，看清真相，汇成浩瀚的正义洪流，和要求各级法院、检察院的工作人员、上级单位的相关人员、受害者及其家属、其他知情者收集并提供以下的消息和证据。才悟到这不是慈悲的师尊又在给这些世人寻找真相、摆放位置、得到救度的机会吗？将这些内容登在法网再收真相传单上，向世人广为散发，目的还是为了使更多的众生得到救度啊。我们大法弟子是人间助师正法的主体，应该抓住这个机缘，因势利导，广泛向世人派发法网再收等真相传单，采取夜间送、当面给、邮局寄等方式，特别是那些参与或曾经参与过迫害的世人，要让他们每个人都能看到，然后再找机会给他们讲清真相，这样会有一批处在危险边缘的众生得到被救度的机会。另外，对于那些拒绝真相、不知悔改的恶人恶警，也是一个有力的震慑，制止他们再继续参与迫害。对于那些至今不明真相、还在说中共邪党迫害对的世人，也会使他们惊醒过来，从而做出正确的选择。如果明白真相的世人越来越多，大家都认为这场迫害本来就不应该发生和存在，都认清了中共在制造这场迫害中的邪恶本质，都知道了解体中共、制止迫害是天意所定、民意所愿，就会汇成浩瀚的正义洪流，形成一个全民反迫害的强大的正念之场和局势，那彻底解体中共、制止迫害不就实现了吗？所以大法弟子不要再用人心去看待目前政法形势的变化，也不要再有浮动的心、等靠依赖的心和任何不理智的想法或行为。无论形势出现什么变化，只要恶党存在一天，迫害就不会停止，众生就面临着被毒害和淘汰的危险。其实我们解体中共、制止迫害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使更多的众生得救，只要抓住救度众生这个根本去做就不会错。师尊把人间正实大法、救度众生、解体中共、制止迫害的使命赋予我们，这是我们大法弟子的殊荣，是成就威德、达到功成圆满的机缘。特别是还没有走出来和差距比较大的同修，更应该把它当作一次弥补不足、跟上正法进程、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的好机会。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法源的文章。 一切都不配合邪恶，闯出魔窟。2009年2月5日上午9时，我正在家中学法，突然警察及社区书记闯进我屋，并叫来其他警察及联防队员等十多人，帮我绑架到派出所，并抄走了电脑、打印机、真相材料、现金、生活物品等。我逐渐冷静下来，不断地发正念，解体邪恶迫害，查找自己漏洞，找出这些执着的人心，解体清除它，不让邪恶继续钻空子。我心里对师父说，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弟子都要正念正行，生死无执着，给恩师一份合格的答卷。第二天下午，恶警把我送到市看守所非法刑拘，他们认为破了个大案，向市六一零及省六一零请功，说我是重点人物，家事资料点、集会点。我被送到看守所非法拘刑期间，正念抵制邪恶，一切一切都不配合他们，向警察与犯人讲真相，劝三退，拒绝穿号服，拒绝被监规，拒绝照相。在非法提审时，我拒绝戴手铐，不坐犯人坐的椅子，被法练功发正念，一切照常。起初他们阻挡，以后看挡不住就要求到厕所背着别人练，我不听他们的指使，就在摄像头那儿练，堂堂正正。师父在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经文中说，作为一名大法弟子，为什么在承受迫害时怕邪恶之徒呢？关键是有执着心，否则就不要消极承受，时刻用正念正视恶人，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示。当放下一切时，真是心静如水，人心无存，真是感觉师父就在自己身边。当用神念对待迫害时，他们反倒饿不起来了，都说这老头真好，是好人，反倒关心起来。甚至号长经常以手势提醒发正念，有的管教还说这老头练功动作真好看。另一方面就是抵制非法审讯，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人，是最好的人，我们做的事反迫害救度众生是最正的，我们绝不承认所谓审讯，我们不是被告。有了这种正念，我们就会理直气壮、底气十足地抵制这种迫害。首先对着非法提审人员发正念，铲除其背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然后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讲大法红川世界形式。另一方面就是抵制非法审讯，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人，是最好的人，我们做的事反迫害救度众生是最正的，我们绝不承认所谓审讯，我们不是被告。有了这种正念，我们就会理直气壮、底气十足地抵制这种迫害。首先对着非法提审人员发正念，铲除其背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然后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讲大法红川世界形式，讲善恶有报是天理，讲冠冕堂皇的宪法规定信仰自由、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等法律规定，讲迫害是违法的，是不得人心的，注定失败的，三退能保命保平安。有的提审人员就说，听你这么一讲，我回去也练法轮功了。当然也不完全是这样，他们急于形成所谓材料，加重迫害，绝不能让他们达到这个目的，保持强大正念、清醒的头脑，全面予以抵制否认，不被任何伪善诱惑，不被任何威胁所动心，回答他们所要的问题都是不知道、无可奉告，或保持沉默，或据理反问，使他们无机可钻。甚至他们问我的名字、什么时候退休，我都不予以正面回答，根本行不成他们任何所要的东西，最后连签字、按手印一概拒绝。当然在那种环境中要保持正念正行，不被任何邪恶牵动也不太容易，一有不正念头就立即解体清除它。如有一次非法提审，邪恶说可以找律师辩护，判你5年，你上诉吗？当时我说当然上诉，但回监室我就想，如果我上法庭，我不找律师，我如何如何自己辩护？转念马上感到不对劲，我是神，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我马上立掌解体他，清除他。我一直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一定能正念战胜邪恶，闯出魔窟。看守所、监狱不是我待的地方，他也绝对关不住我。就这样，在师父的呵护下，在同修的加持下，我堂堂正正地走出了看守所。 在邪恶迫害大法弟子这些年，我和一些同修一样被多次抄家，抢走了电脑、打印机、真相材料、现金及生活物品，甚至被非法罚款、勒索交保证金等。过去还误认为失去自己的为物之心，是对自己心性的考验。这次闯出来后，看到家里又被抄走现金及生活物品等，我觉得自己所悟偏离了法。随着正法进程急速推进，大法弟子不断地清理邪恶，另外空间邪恶生命所剩无几，为什么邪恶那样猖獗？除了旧的邪恶因素维持到最后所谓考验人心外，最大的动力就是物质利益驱动。非法抓捕绑架大法学员可以得到经济利益，如果大法学员及家属都能根据邪党冠冕堂皇的法律，个人财产不受侵犯，依法虽要非法抄走的物品并足及控告他们，他们是害怕的。我出来后清点家中财物，列出清单找他们追要，指出他们执法犯法、贪赃枉法的强盗行为，并正告他们，如不解决我会足及上告，直到公安部，并上网曝光。他们听了非常害怕，一改气焰嚣张面孔，连口赔礼道歉，并返还了部分能找到的现金及物品，起到了震慑邪恶的作用。如果被迫害抄家的同修及家人都能索要被抢财物，找有关部门追究他们的责任，曝光他们的邪恶，就会灭掉他们的嚣张气焰，他们的邪劲儿就会有所收敛，也就失去了迫害的动力，会减少减轻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我们修炼人是要放下为我为物的执着，但是我们也不要让邪恶之徒抢夺盗窃大法学员财产而不受追究，阻止他们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就是在救度他们。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拿起笔来找回自己的拥有。大法在世间被迫害十年了，在这期间有多少大法弟子为证实大法挺身而出，他们或进京上访，或传播真相，或不写保证等等，从而被劳教、劳改、关押、罚款、扣钱等，有的被调离原岗位，有的被单位开除，失去了原来的生活基础，以致今天为生活四处奔波。所有这些遭遇给世人带来了不理解，也给自己的家庭带来了许多的痛苦和不安定因素。一个人修了大法就是有福分的，怎么会失去呢？尽管有旧势力的干扰破坏，然而大法主宰着一切，是一切的根本所在。旧势力之所以能够左右得了，是不是因为自己还有人的观念的阻挡，从而消极默认而造成的呢？在过去的岁月里，有多少人因为修大法，从而使自己的身心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使自己从一个平庸的常人变成了伟大的大法弟子。他们在社会的各个角色中成为了好丈夫、好妻子、好父母、好同事、好员工、好领导等等等等。他们的所为也为自己开创了在人世间的成就和良好的环境。尽管旧势力对正法的干扰破坏造成了大法弟子在世间的磨难，然而这一切都是暂时的，都是像水一样的流动。正法中也是在不断地破除着旧势力的这一切因素。我被非法劳教回来后，单位一直不给我安排工作。前些日子我给单位领导写信要求上班，同时也讲真相。当我在电脑前完成了这封信，来到书桌前打开转法轮，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书上最后的这几个字，现在就不一样了。讲真相是揭露邪恶的谎言，本来就是应该光明磊落的、堂堂正正的，然而在迫害的前些年这是难以做到的。但是在今天，我们可以平静地把真相信件交给单位领导，现在真的是不一样了。多次的接触中，
我能感受到世人对大法弟子态度的改变，由麻木、迷惑、惊恐到内心的敬佩。同修们，拿起笔来，写出自己过去的点点滴滴，写出大法在世间的美好，写出大法在全世界的红传，让谎言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让真相戳穿邪恶的谎言。同修们，拿起笔来，选择自己所要的，找回自己曾经拥有的一切，为大法而付出绝没有错。我们做的是天地间最正的事，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同修们，我们是这台大戏的主角，师父已经为我们安排好了一切。我们所遭受的迫害，不也使我们今天有了堂堂正正讲真相的大好机会吗？我们的亲身经历，不正是最能打动迷茫中的世人吗？拿起笔来，走出人的禁锢，把大法的福音传给那些可贵的同胞，在法正人间到来的最后时刻，展现出大法弟子的风采。回想师父当年为见义勇为事业的捐赠，不正是期待着大法弟子今天能够拿出勇气，神的正念正行，唤醒救度那些迷失的众生吗？这也是身为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是责无旁贷的。同修们，拿起笔来，结果如何已不重要，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师父就在我们身边，许许多多的神在协同着我们，无数的眼睛在看着我们，无数的生命在期待着我们。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湖南大法弟子的文章。建立家庭资料点是救度众生的需要。我在建立家庭资料点之前，讲真相主要是面对面，在纸币上写真相短语这两种形式，其次是发真相资料。真相资料是由同修提供的，有几次师父通过同修点化我，要我建立家庭资料点，但我怕遭邪党迫害，怕自己手笨做跑浪费时间和钱，怕丈夫不同意而未建立。虽然经常出去面对面讲真相，但总感到时间有限，内容有限，听真相的人数有限，觉得力不从心。有好多次临时出远门探亲访友，想带些真相资料，手头没有，向同修索要又来不及，自己干着急，心想要是能自己打印资料多好，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就有，不必等靠要，同时还可以根据当时的时间地点、接收对象的不同，发各种不同内容的真相资料，更有针对性。又看到明慧网上登载的，有的资料点被邪党破坏，有的资料点的同修被邪党迫害，资料点的同修顶着精神上的、体力上的、经济上的、来自家庭的、社会的压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制作真相资料，我却心安理得坐享其成，有一种负罪感。我是个合格的大法弟子吗？我决定自己打印真相资料。我丈夫也是大法弟子，但不太精进，我发真相资料不反对，打印资料会反对。一天我试探他，咱们买台打印机吧，你可以打印科技资料，我可以打印师父的经文。没想到他一口同意了，我悟到是师父在帮我往前推我。丈夫买来了打印机，同修送来了订书机和工具，并教我怎样操作打印机。刚开始我自己独立打印资料都失败了，不是卡纸就是喷头堵塞。我停止打印，静下心来找原因，还是怕心作怪，怕邻居知道告发，怕自己笨手损坏打印机遭丈夫埋怨，心慌意乱，手忙脚乱，为旧势力钻了空子进行捣乱。我默念师父的经文，怕啥？我是世上正实法的神，还怕小小的邪恶吗？只有邪恶才怕大法弟子，只有邪恶才怕众生明白真相从而得救。师父给了我无穷的智慧和力量，难行能行，我一定能行。我心里与电脑、打印机等法器交流，我们是一个整体，都是为了助师正法走到一起了，让我们共同努力打印出更多更好的真相资料，救度更多的众生。打印前和打印中发正念，清除周围的邪恶因素，解体邪恶的干扰破坏，加强主意识，专心致志，不走神，这样打印顺利了，几乎没有作废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打印机可从网上购置或到外地买，不要身份证，也不要登记，耗材不要集中在一家或少数几家买， 大型超市和文具店都有的卖，尽管到偏远点的地方买，也不必担心店主告发，有钱赚还不好吗？大大方方，堂堂正正的，正面墙就不会出事。我觉得建立家庭资料点并不难，关键是要认识到这是救度众生的需要，怕也要做，越怕越要做，才能去掉各种执着，越做越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谈一次变举报为致谢的经历。我是2004年才得法修炼的弟子，起步较晚，与老同修相比有不少差距。这里说说我有一次发放酒瓶时遇到不明真相的人要举报，我适时调整好语气和心态，而使举报人变举报为致谢的一次经历。2006年年前一天，我带着3岁的外甥去商店给孩子买衣服，走时随身带了几本酒瓶的书。因为商店离我家不远，我和孩子一路走着，一边顺便把书送给路上遇到的人。当我把酒瓶当面送给他们时，他们大都非常惊喜和高兴，有的还说要给钱买等等。我说，我不要你们的钱，你们看到这本书是你们的福分，拿回家也给你们的亲朋好友看看。快到商店门口时，手里还有一本，这时迎面走来一个小伙子，我打过招呼后，和悦地对他说，我这里有本书，现在很时兴，你想看吗？说着我把书递给他，不料他接过来一看是酒瓶，脸色马上阴沉了下来，说，你还真大胆，竟当面发给我酒瓶，我现在就举报你。说完，他将手伸进了口袋，他一手拿着书，一边向外掏手机。当时我心里很平静，也没什么怕心，但为他不明真相的举动，心中感到很遗憾。我平视着向他走近了一步，语气平和而又义正辞严地说，你这样做就太不对了。你知道，眼下酒瓶这本书很走俏，因为史料内容很丰富，写得很地道，很真实，所以呢，好多人都在到处打听，找着看。今天碰巧遇到了你，想送你这本书，一，没什么意图，二，不问你要钱，只想让你看到这本奇缺的书，多开开眼界，多了解些真实历史，你不看也就罢了，还给我就是了。我又不是央你非看不可，这有什么可举报的呢？绝不能做这等害己害人的事啊！我以不容置疑的坚定的口气对他说。他手一摆，有些蛮横地说，我不听你这些，反正书在我手里，我就是要举报。他的这番吵闹声顿时引来了几个过路的人，见他毫无回转之意，我想更严肃地对他再劝说些什么。这时，一名中年人抢上前来，厉声说道，小伙子，我知道咋回事了，你这样做就未免太过了。人家诚心给你一本书，你若不想看，再回送给他不就是了，何必非要做损人的事呢？人家一直诚心诚意地跟你讲道理，并没有跟你蛮横纠缠的抢白，对吧？是，现在书是在你手里，可是这事要搁一般人来说呢，书即便在你手里，就能成为你举报别人的凭据或理由吗？就一定能说明是他送给你的吗？指不定人家还以为是你准备送他的呢。你以为到哪里人家都听你一面之词啊？做人做事总得讲点良心和道义才行啊。听到这位路人连珠炮似的发问，他诺诺了几句即怔住了，蔫声蔫气地愣在那里半天不作声。稍待了一会儿，他一把将那本酒瓶书塞给了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还是还给你吧。我接过书，随后又对他说，有这样一句话，叫相逢就是缘，世间人们有缘相遇，谁都愿意结个善缘，而不想结恶缘，这可是事在人为的造化呀， 所以就要好好珍惜才是。就说这本九评书吧，你能看当然最好，会明白许多的历史真相，知道当前三退保命的紧迫和重要。若不想看呢，转送给你的亲朋好友看也无妨，或者再还给我也行，谁也不会勉强你。我只是觉得这本书实话实说，写得很独到，很实在，不看很可惜，所以遇到你了才想送给你看看。阿姨，你真好心，刚才我狂言狂语的太鲁莽了，冲撞了你，
对不起啊，以后我再也不会干这傻事了。
小伙子面带愧色地说。我说，小伙子，明白这些就好，迷途知返，回头是岸，记住了，以后凡事都要分清是非善恶呀。阿姨，我记住了。那你能再送给我这本书看吗？我说，可以，不过我劝你看完了呢，也学着今天阿姨的做法送给别人看看。就这样，他又向我要回了刚才那本九评书，在连声致谢中远去了。在这次经历中，面对一本九评书，这位小伙子由最初的举报变为最终的致谢，期间偌大的反差和变化带给我很大的启悟。这就是讲真相时，我们既要正念充足，堂堂正正，同时我们也要适时地把握好相应的心态和语气，做到平和而严正。因为我们做的是世间最神圣的事，所以面对无理的狂恶邪事，我们就是要理直气壮，无私无畏，以在法中修出的神威和智慧坦然面对，讲清事理，绝不退缩。只要我们心在法上，心念正了，周围的空间场就会归正，就会布满着正的因素，众生本性觉醒的一面也会起到抑恶扬善的作用。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寻到人开，声望的辉煌正在响。